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这是一个探讨心理和自我成长的节目，提供你知识、积极思维以及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的 How To。 我们的节目一周更新两次，周四是我们的访谈单元，那周一呢则是我们的双口单元。在心情 Studio 这个单元里，我们就每次针对一个生活议题来与大家做讨论与分享。与我在现场的就是我们的 podcast 制作人 Kira。 Hello。
嗨，大家好。
你知道最近我们录完了第100集啊，然后就有听众朋友说是听完了100集之后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Kira 的声音这么好听啊？
好，谢谢大家。
你知道我怎么回复他吗？
我不知道。
我说后制是 Kira 做。
OK， 谢咯。
你当然会，你当然把它调得很好啊。
哎，不迟好不好，我真的是每一个来宾真轩哥的声音我都有好好的调，不是就调我自己的。
哦，对对对 对， 对，都会好好的调。
对，每一个都调，所以每个来宾的声音都很好听。
哎，不过重点是自己的声音本质也要够好听，这样子调了之后才会更好听。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一点点关系。你的本质究竟对于你的成功是有多大的帮助呢？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心态哦。
嗯，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谈的就是所谓的成长心态跟固定心态。
对，那为什么会特别想要聊这个成长型跟固定型心态呢？其实是因为我最近反正有一个朋友就揪我去一个 baking class， 那算什么烘焙教室。然后
去个烘焙教室。
对，然后就是要去做一个红丝绒蛋糕，真的是没想到我这辈子会踏进烘焙教室。
对对对，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Kira 出现在那样子一个教室里。你有在一个还有一个那个围裙啊，那些
我还要给他们租那个围裙，然后还擦手巾这样、对，好，当时我们就是四个人一个小组。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因为老师他在代课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说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听哦，然后因为你可能量错啦、或者是说一个小步骤没有弄清楚，你那个蛋糕可能就会做的不好吃或不好看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就会说啊，那这个有点小挑战，大家注意听哦。这样同组里面有一个女生，然后这女生她就除了就一出场的时候这个女生她就一直都是一个很兴奋的状态之外、然后另外她那时候一听到老师说挑战这件事情，她就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惊讶，她说我最喜欢有点小挑战的事情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欸，我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话的，就是我很赞赏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就算是我真的有兴趣的挑战，我也顶多会说，哦，我很想试试看。可是我没有想过我会
就是说我最喜欢这种小挑战了。
对，当然就是这句话有点不太是我的 style。 但另外一个点就是
我觉得不太是大部分人 style 吧。就我如果我真的听到一个人这么说的话，其实我心里面我会就暗自会希望看到他一个小小的失败，然后看他究竟做出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做出来的那个成功吗？
当然就是我必须说烘焙教室真的蛮好的，他都希望你来体验都不是做出太可怕的东西
啊。okay，
要不然会想说老师你在旁边是做什么的，吃素的吗？
就失败率很低就是了。
对对 对， 对，但是我另外一个点是我看着他，我其实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个成长型心态，就是因为他真的很享受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事后我也跟他聊，他就说哦，对，他平常就喜欢去做一些真的有点小挑战性的手做的一些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看他，我就开始去反思我自己平常在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就算是我是有兴趣的事情，我就顶多就说哦，我很想试试看。但如果是遇到一些就是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工作上面你必须要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有一种好，我现在要让自己慢慢的推进到一个成长型心态，先有点像是 eat the frog。 就是真的对我来说是吞了那个青蛙，
吞了那个青蛙，也就是说先吞下那最不好受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往前进。
对，
这个确实是比较务实的看法了啊。
那轩哥呢？
哎呦，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哲学里面啊，从很久以前我就认定了墨菲存在。然后墨菲不但存在，而且他真的很会算时机，就是每一次当我最忙最累最不希望他出现的时候，他几乎100%一定会出现。而且他出现的时候还是会跟我各式各样的戏剧性的加码，明明就是已经赶着出门了要把这个合约印出来的时候啊，印表机就没墨水，那就这种墨菲的东西就 always happen。所以我已经接受了墨菲定律。
OK，
也于是我认为这个有一点影响到我怎么样去面对挫折。因为我已经把挫折变成是人生的戏剧性里面的加码，你知道，就是我给你加一个戏码。
OK OK，
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其实这个也真的我自己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我们进行一个还挺大的企业培训课，一整个下午4个多小时，130个学员来自北中南地区啊等等的，都是第一线的销售人员。 我们为此也是准备了很多，我们整个团队都有跳下去。我也是前一天想说好好的准备好自己啊，请你先帮我弄好第一版的 PPT 啊，准备要开始来调啊等等的。当天晚上去睡觉了，半夜起来肚子绞痛，然后全身发冷，然后开始发烧。天还没亮，我赶紧把自己泡到热水澡里面，好不容易就又舒服了一点，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想吐。 anyway，终于耗到了八点钟，就是第一个诊所附近的诊所开门的时候，赶快就把我自己带去那边。医生稍微看了一下我，当然我自己最担心的是说我是不是有什么流感啊。然后他就做了一些快筛，他说啊，好，这些基本的我们最担心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以我的判断你应该是急性的肠胃型感冒。
OK
啊，因为最近好像还蛮流行这样。我当时你知道我自己已经是累跟虚脱到我是趴在他的那个问诊台上面，对，我没有把他坐在那边，好好坐在那边，我是整个人是趴在那边的。我说医生，今天十二点我就要跟我的团队碰面，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大的一整天的活动。我现在这样子我没办法。他说你有两个小时吗？我说有啊，怎样？他说你就挂个点滴吧，我就帮你打点滴。所以我就留在诊所打了两瓶点滴之后呢，起来稍微好一点点的，还是晕头转向。在那时候呢，我当然我已经请 Carden 发讯息给你们啊，说麻烦可能要跟客户说一下，我们会晚一点到，等等的。而当我回家的这个路上，我整个人就是在一个超级不好的状态之下，回去还要准备 PPT， 还要穿衣服，你知道，就是穿着那个讲师的那个衣服，让我自己进入到那样子的状态。在整个时候，我心里面我就是一个想法，我就说。This is so crazy.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出现在这种时候？哦，天哪，我说这也是，这个戏剧也未免太夸张了吧。我真的心里面是这样跟我讲，说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戏剧到底会变得多夸张呢？
就想说还可以，还有什么戏码要上演？
对，还有什么戏码要上？真的，我当时我真的不排除说我会不会到了那个现场，我走到台上，我突然发现啊，对不起，我一转身，我可能就抓了一个桶子就吐在里面。哇，你知道，我连这种可能性都去把它想进去了。但是我就说要做，那个戏剧就在这里，好，让我们好好的把它演下去。我在生活里面我有很多次的状况，真的是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阻碍，或者像开车开在一个在特别拥挤的时候，记得去办年货，怎么开到那个大道城那边附近。你知道这样每一个人这样冲出来，那个时候我就笑了，然后老婆就问我说为什么笑，我说你不觉得这个很像是在开电动游戏吗？不是，这个好像一场电动游戏哦。所有前面的你能够想象的人，知道，就是从那个老阿伯啊、老阿妈，然后夫妻突然跑过去的打球的小孩，然后再过来，可能就有个人推这个婴儿车也出现，所以大家好像都很存心的要被我撞。我说这简直像是在打怪一样嘛，所以我对于人生也常常会有个态度，就是我就在打怪。
但是轩哥，你刚才讲说你的心态里面有一个，就是那。还会有什么戏码上吗？我们就拭目以待。
对，我们真的，
就是，
我们拭目以待。
有点，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开玩笑，有点幽默的心态，就是去看面对这些。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点，是我觉得有时候能够幽默去面对人生一些状况的人，这个幽默的背后，其实是一些蛮根深蒂固的信念，能够让在这个危急关头还能够去用幽默的方式看待。
哦，你这样子讲我。我不能反驳，我觉得在我的内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个信念是 everything will work out in the end， 就是在最后船到桥头还是会有个方法自然直的。它可能直的方法不是你原本预设的方法，但它还是 OK， it can be done。那结果也是我们昨天进行到一整天下来 overtime， 我们到了五点半，除了最后客户跟所有受训的人真的爆了我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之外，我相信其实没有人看得出来。So it was still okay.
Yes， 真的结果是不错的。回到怎么样去面对一个挑战，那个当下的那个心态的时候，这是一个是成长型心态或是一个固定型心态，蛮重要的分水岭，一个分界点。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固定心态跟成长心态的定义。好，我们先讲固定心态好了。在固定心态中呢，人们认为他们的基本本质 比如他们的智力或天赋，这是固定的特征。他们会花时间记录自己的智慧或才能，而不是发展自己的智慧和才能。他们还相信只有天赋才能创造成功，不费吹灰之力。这个是来自 Carol Dweck， 就是他的研究创造的这个固定心态跟成长心态这两个词啊。那相较于固定心态，在成长心态中，人们相信他们最基本的能力可以透过奉献和努力来发展。大脑跟才能呢，只是一个起点。这种观点创造了对学习的热爱和对伟大成就至关重要的韧性。所以他在继续推论，就说当整个公司呢都采用成长性思维模式的时候呢，他们的员工他们会说他们感觉更有能力，而且呢他们还获得对于协作跟创新啊有更大的组织的支持。
嗯哼，
相比之下，如果是以固定心态为主的公司呢，那么人们更多呢只会说员工之间会欺骗跟互相会瞒着事情，大概是为了因为他们觉得是在人才竞赛之中，他们需要去瞒住他们的 resource 啊，或者说欺骗才能够获得优势。
嗯，其实这个有点像是以前可能在学习的时期，如果是比较固定型心态的环境里面好了，那学生之间可能更多的会是我不会让你知道我现在手边有哪些很不错的参考书。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源，比如说我今天在 YouTube 看到一个很会教历史的老师，我就不会告诉你这些东西，因为我要赢过你，然后因为我要维持那个我是优秀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也没办法去相信，就是说我分享了之后，我其实可以一起成长这件事。那成长型的环境可能就会比较鼓励，就像是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彼此成长。然后即使你今天赢了，并不代表我是不好的，
对，
我还是可以继续在成长，因为我的成长并不是只会停在这个地方，我会继续在往上，可能只是快跟慢的问题而已。
嗯，对对，确实，我以前在小时候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啊，就刚移民去美国，后来变成功课拔尖的时候，就很多身边的这些外国学生，这些白人学生，他们都会因为看我本来就长的样子就不一样，看起来就很 nerd 的样子，他们就说哦、oh, you know, he knows everything, you know, 尤其是 math, he's a math genius, 这样。所以 math genius 就是数学天才这个头衔被灌到我的头上啊，我当时我也是接受这个头衔，引起我有非常严重的固定心态。为了要让我能够维持这个头衔呢，很多时候我知道隔天有数学的比赛，数学考试，天还没亮我就起来开始做习题啊，复习啊，然后到学校同学会说，哎，今天有那个什么考试啊，我说啊，我不知道哎、欸。
Oh my, OK。
真的就装傻、yeah. 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 没关系啊，反正你就是 genius
数学天才、
啊、数学天才，然后最后、啊、考出来说哦，大家都考得很烂，然后就一个同学考100分，大家保证就看我，我就哦、对，超欠揍的，我现在在想，但那时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做起来 我也并不自在，我做只是为了去迎合大家所给我的一个标签，我觉得这个标签其实很可怕的。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轩哥你看那故事就是让我想到，我不知道轩哥小时候有没有在看日本漫画。
其实我小时候看老夫子比较多的、
oh, OKOK、okay, okay, 逼你讲出了老夫子。
在美国长大，然后 you know, 我们都是去 Chinatown 唐人街啊、
okay.
就买到那个原汁原味的老夫子、啊 cool. 我知道在台湾呢，大家都会看很多的日本漫画。
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来自于呢，以前小时候我们都是会很喜欢看日本漫画，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日本漫画，现在日本漫画蛮有趣的是，就我所知的一些什么进击的巨人、啊、他们都有一些很酷的世界观、
right.
那以前小时候我们看漫画比较多的是那一种，就是打来打去的，就是一些有些超能力的人。那里面我很有印象是分成两派，一种人是他本来就有一些天赋异禀，如果我用武功来讲，他可能就有内功很强、嗯、然后或者是他一学就会，或者还有什么很特别的眼睛，可以就是一看就知道说哦，那个动作拆解怎么样
啊？
这是一种天赋异禀的。
对，
另外一种就是他天生就不适合在武林生存，他可能就是没有那又没有特殊的眼睛，然后也没有不是多聪明的人，可是他就是实打实的，师父教什么他就学什么，然后实打实的一路变成了一个可能体能奇才之类的。
嗯。
那时候我们班上就会分成两派，大家小朋友都会有自己拥护的嘛，有一派就会觉得说天赋异禀那个真的超棒、
嗯、
这件事情真的很妙，就是因为会觉得你的天赋异禀你的聪明、嗯、这件事情是 很酷的事。但是其实随着出社会才会发现，哎，按部就班的那一个某种程度是更符合现实的。
对，
就是他是透过努力的。但是以前我们拥护就是天赋异禀的那一派的人都会觉得说努力很不酷
哦，
你为什么不走那个，你就是那个聪明、啊、
所以你是天赋异禀派的。
以前小时候是真的觉得天赋异禀派超酷，因为他就是无限上纲。
那以你的观察，拥护天赋异禀派的是不是也在功课上面也是比较属于我们所谓的 fixed mindset？
天赋异禀派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功课很好的人。那个时候很有趣，就是真的就喜欢体能器材的那个只有我们班上一个女生、
嗯、
她也是功课好的、
嗯、
可她的功课好是她一路早上六点起床念书、
嗯、
然后晚上十点就一定上床睡觉那种，就是那种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规律，然后笔记写得很完整的一种人。
对，
就是我们以前小朋友不懂事的时候会说不酷的人。
所以你看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嗯嗯、
我不晓得是我们的教育环境呢，还是我们自然会有心态，还是说其实坦白讲我们从小会看的很多的神话漫画，这些里面的超级英雄他们也往往并没有选择他们的超能力，对不对、
yeah.
超能力选择了他们、
嗯、
他们天生就会有这个，为什么就只有一个这亚瑟王可以把那个剑拔出来， you know, 为什么偏偏是 Peter Parker 要蜘蛛要咬一下？
Yeah, yeah, yeah.
当然现代的神话里面会告诉我们这个隐藏着会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当你有了这个超能力，这个超能力八成伴随着会有一些戏剧上面的代价、
mm-hmm.
这样子说，或者是你的超能力其实往往来自于一种创伤，而这个创伤反而激出了这个能力，我觉得这是现代漫画里面会有的、
yeah.
的一个 storyline。 但终究他还是回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有这个超能力，在接下来你就必须要花这个时间去定出、
就是、活出你那个身份、
嗯、
好，今天一开始先点出一些蛮有趣的对于固定心态跟成长心态大家会现在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想象。那刚好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在看到一个 Carol Dweck 在2016年帮哈佛评论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他点出了一些常见的迷思、
嗯、
那因为这些常见的迷思刚好我自己之前在理解成长心态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落入这个迷思，所以我就分享给大家、
嗯、哼。
那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是成长型的思维，所以我一直都会是成长型的思维。
嗯，
这个其实是
那就把成长型思维变成你自己的天赋了。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哦，这就是我的个人特质。
I got it，
对 ，I got it， 就是我永远就会有这样子，它已经是我的工具袋里面一个既有的工具。
所以不是说是你养成了这个之后，它就一辈子了。
对，我觉得这就是人心里有趣的地方。因为以前我也会是好，今天假如说我把这个在烘焙教室里面遇到这个女生，我认为她是成长型的心态。以前的我就会觉得说。那他一定面对工作什么他一定都是成长型心态、
嗯、
但是一直到就是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我才知道我的盲点在哪里，是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混合体、
嗯、哼，
就是我们在面对不同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有可能是落入比如说我平常可能都是一个成长型心态的人，可是我今天遇到了一个我真的很不舒服的一个评论点，
对，
或是我真的要去越过的一个我自己人生的关卡的时候、
嗯、
我也会很容易变成一个固定型心态、
嗯、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依照你遇到的情况或者是你现在人生的阶段或你现在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它是会不断浮动的在成长型跟固定型之间走动，但是可以靠着我们平常经验的累积、
嗯、
让自己在面对一些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倾向于比较尝试一个成长型心态。
嗯，对，所以他在领域上面他或许会不同、
嗯、
但是并不表示那完全没有把它跨领域，你还是在这个方面还是要持续的努力、
嗯、
毕竟成长性心态你就要成长嘛，你要一直不断的成长你才能够维持住一个成长性心态。
对，又平常把自己视为是成长型的人现在好像也可以松一口气，就是偶尔你变固定型也没关系啦，就是你不用永远都维持那个哦，哇真的好喜欢挑战哦，就即使自己已经差的要死还要说我真的好喜欢、哦、
我绝对相信没有人是百分之百成长性心态，
对，
即便是那个烘焙教授的那个女生。
好，那轩哥可以给我分享第二个你
Yeah, 第二个常见的迷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培养一个孩子的成长性心态，不只是孩子啦，其实员工啊等等的话，我们就好好的赞赏他的努力，这样子就可以了、哦、就可以培养出来了。这是我们比较简单去理解这个道理。当然我们应该平常要赞赏他们的努力跟进步、哦、多过于他们的成就，例如说或者他们的这个本领，比如说他考了一百分，说不要只是说、哦、你好聪明哦，你真是天才，你实在是太会这个东西了，而是说 你看你真的是付出比较多，你这次有特别 的复习、啊、然后你就做这个补习，于是你考到了这个分数，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棒。这是 generally 我觉得这是对的，这是好的。但同一个时间呢，我们也应该要多多的观察一个人在学习过程里面他实际的进步、啊、跟实际的无论是量或值上面的学习。所以像现在包括像在企业管理里面，我们逐渐的是从 KPI 导向，然后现在开始变成了 OKR 嘛、
嗯、
那 KPI 当然就是你就设一个 target 就在这边，我不管你怎么样达到，你就是要达到、
嗯、
但是 OKR 它稍微比较 flexible 一点，弹性比较多，就弹性里面包括到说一个管理人才有没有办法去看到说对于这一个能力或者对于我们这一个目标，虽然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标，但大家都朝向着这个 objective、
嗯、
在这个方面每一个人都有做一些付出、
嗯、
那只要这个有达成的话，这也算是一种肯定、
嗯、
我觉得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管理会比纯粹只有讲究结果或者是只有讲究哦，你这个努力好棒棒要来的更有深度一些。
对，因为毕竟有时候只是埋头努力的话，如果你的努力的方向一直都是错的，那想必也会带来一些心态上不断的挫败。那 Carol Dweck 他其实最希望让大家理解，就是尽可能去避免没有效能的努力。当然努力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在每一次的失败里面再去找到一些比如说试一些新的方法，或是跟其他人求救啊，然后或者是找到一些资源，让自己能够在努力之余还是可以进步的，而且是有方向，就像 OKR 这地方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嗯哼，
这以上就是 Carol Dweck 他想要去跟大家讲说，可能大家成长型心态随着大家的流传啊，或者是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概念，可是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迷思。其实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那到底什么样的环境能够培养出比较偏成长型心态的人？
嗯，那当然其实东西方文化上面会有一点点差别，那也因此呢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的家长都说，哦，其实我们这边的教育环境比较容易会好像培养出固定性心态的小孩，但也不全然如此。
对
啊，其实在我们这个教育环境，我们看到身边也越来越多的父母亲非常努力的在培养自己的孩子有成长心态。
嗯，
那其实在国外也是有很多的父母他们是越来越固定心态化。
嗯，好，
那所以在我最近出版的这本书《不败学习力》，在后面的章节呢，我就写一整篇章节专门在谈到这个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无论你在哪一个教育环境都应该要趁早的来让你的孩子或是你自己培养出一个成长性的心态。
嗯，
那有几个方法可以做，像是第一就是可以设计出一些小小的 small wins，
嗯，
一些小的成功经验。
嗯，
那这些小的成功经验它可以是说，例如当你在做一个比较困难的东西的时候，先把几个简单的东西放在前面，让你可以比较快速的上手。那这也让我想到你那个烘焙教室，因为 Red Velvet Cake 其实
对
好像真的有做过烘焙的人知道不太难做了，就是失败率比较低。所以也许呢这个老师当他说，哦，这个部分哦这有点挑战哦，你要小心哦，他其实也是很刻意的去 set up， 当每一个人在这个部分稍微小心你就可以过关，创造出来一个成功的 cake 的时候，
对
哦，那大家就很开心，你获得这个成就感，那下一次对就哎，那就报名下一堂吗？最好买套票。
对，
你有买课程吗？
没有。
哦，不够对吧？好，下次一样是杯子蛋糕再来。
但是觉得确实就是在这样的经验里面，就像轩哥说，从这些小小的胜利里面，会让我觉得哦，对我好像真的对烘焙好像有一点小天分。
对，你会得到一些小的信心，就 small wins， 尤其在刚学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也是尽量的去在你身边你可以去读的平常所看的，多看一些这种传记或者个人分享，是比较强调他是怎么样透过努力一步一步克服困难而来的。
对
啊，所以就是回到这个讲到这个漫画，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漫画可以把它分两派的话呢，多去鼓励那个成长派好了，不要只是那个天赋派的这样。
对对对、
yeah.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可能比较偏向说面对一些新的事物，有时候会说哦，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嗯，
那也许可以尝试看看的，就是换一下你内心的语言。 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方法对我自己蛮有用的，就会变成说我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只要我先学会某一样小东西。那举这个烘焙来说好了，如果一开始我就先把它看到说我要做一个超漂亮超精致的那种 wedding cake 婚礼用的蛋糕，那可能我就会觉得 I cannot do this 啦，就是这真的不可能，那个雕花多难啊。但是如果好，那你就先从那个蛋糕体本身，就是先学会做那个海绵蛋糕，那我先学会做这个，那也许我一步一步我是可以慢慢的，原本不是一个很喜欢进厨房的人，但渐渐会觉得哦，这厨房可以是我的一个挑战的领域。
其实我老婆 Carden 她也是一样，她刚开始连几个柳丁汁都不会，真的我这不骗你，连柳丁汁都挤不出来。
这算小爆料吗？
这个我觉得这个爆料也无妨，因为他现在是他可以一下子做出一整桌的年菜啊，就非常的厉害。对，所以常常会笑说，哎，你看才不过十几年前你是这个样子，但现在的你是这个样子。每次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的时候，也应该会加强我们的成长性思维，因为那个证据确实就在那儿嘛，对不对？所以在这边呢，可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对于 growth mindset 来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我们自己其实时时刻刻都有在成长。那很多，尤其你在，如果你是经营 social media 的话，像 Carol Dweck 他说，在固定心态的人，这个说得很妙，他们花时间记录自己的智慧或才能，而不是发展他们。就有点像说，我每一次分享的东西都一定是我认为已经够完美的了，我所分享的就只有我的成就。但现在如果你真的看一下 YouTube， 充满了很多的影片啊，我连续做了100天，每一天做20个伏地挺身，然后看看我的身材变怎么样，你就看到他每一天那种缩时记录，对不对？每一天他就在那边做，然后到最后是可以看到他的确他改变了。而这整个影片上传上去的时候，天哪，那个 view 超高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定时定量的努力的成果。换句话来说，这就是一个成长思维的一个最好示范。那我们应该要多去分享这个。从我们完全不会，我们可能做事情哩哩啦啦，如果你习惯记录自己生活的话，把那些都记录下来了。That's real.
Yeah.
那这样子，当大家看到你的进步的时候，也可以触发大家的这个成长性思维。
其实从一个固定型的心态，你要直接硬生生的立刻把自己转成一个成长型的心态，一开始一定都会觉得很难。固定型心态虽然说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脉络里面听起来它好像是一个相对不好，可是它真的没有到不好，它只是一个我们人每个人都有的一个状态。这也是 Carol Dweck 他常常会去提醒的，就是说这其实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对，
我们在平常自己的生活里面，如果想要转成一个成长型的心态做这样的转换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容易会遇到一些阻碍的。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属于比较固定型的心态，你想要立刻把自己转变成成长型，其实你比较会容易被环境改变，而不是你有这个人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环境。所以说这种时候其实环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在这边也想要跟大家就推荐说，我们在3月19号的星期六会有一个 Design the Life You Want 的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你陪大家去打破这整个制约型的信念，去看到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不足的，甚至是说自己是被局限住的，这些思想的信念种子到底是哪里可能有出了一些问题，导致我们可能就会卡在一直同样的轮回里面。那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环节，我们就会陪大家去打破这件事情。
Kira， 我必须感谢你，你把这个接得真顺。
你好。
我现在真心是，我是希望当大家听到这个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马上这个上线的时候听，我们现在的剩下的其次是有限到，我真的很担心人家真的上去如果报名的时候发现已经额满了。但如果额满的话没关系，我们还是会再办哦。只是我们今年2022年的上半年唯一一次会有的实体的工作坊，就是大家都在一个房间里面一整天，然后由我自己个人带领。目前我们就只有规划这一次，其他的就会是在线上发生。
Okay,
so, 这个尤其对于像如果是北部中部朋友，或你交通不会不方便的话，那3月19号我们将会举办这个 all day 的工作坊。那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哦，就是从一个固定心态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我们所碰到的很多的学员，他们其实固定在于他们之前所已经花下的沉没成本。 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啊，或者在家庭生活或者怎么样，已经创造出了好不容易弄好的一个局面。
嗯，
这个局面让他们的生活也能够过得 OK， 但是就有那么一个不满，觉得他们其实还是有个内心的真切使命并没有被实现出来。
嗯哼，
于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直不断的消耗消耗，到后来就觉得好像迷失自己。与其说迷失自己，反正就觉得说自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
嗯，
那种类似 burnout 的感觉，
嗯，
啊，这样子的学员是很多很多会过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坊，也是在我们的工作坊里面可以获得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用 positive psychology 的方式，从用我们的 vision system 先来确定你的价值观，再从价值观里面去设定意念，再考虑到你擅长些什么，把这个东西整个变成是一个 game plan，
嗯，
所以到最后你不但是有这个 how， 而且你有这个 why。
嗯
啊，所以我们把你从好到带到坏from how to why，
对
how do you do it why do you do it， 因为最终你必须要知道那个 why， 我为什么啊，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确定了这个之后，那这个成长就不是问题了。
嗯，
你知道你一定要走上这条路，因为这是只有你才可以走的路，这是你的 adventure， 你是你自己最好的故事主角跟英雄。
嗯，哇，这地方我忍不住想要分享，就是轩哥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之前我们有收到一个学员的回信，
嗯，
然后我就不多说他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但其实重点就是他一直都想要出国念研究所，
啊，
然后他其实一直是卡住的是他的家人是反对这件事情，那有点像是轩哥刚才讲的，就是基本上他也已经到了一个稳定的年纪了，
嗯，
那家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在这个稳定的阶段你还要冒险出国做这个挑战，那他为什么会来到工作坊，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忽略他内心这件想做这件事情渴望，
嗯，
所以他最后在参加了工作坊之后他是有出国这件事情，
嗯，
他最后出国了，那他写信来的重点是他的父母就因此就是魔法般的就是接受了这件事情吗？其实也没有，可能达到了一个各退一步的一个妥协，
嗯，
但是重点是在于这条路既然他都已经决定要走，有时候其实是你需要一个 final push 去跨过你自己内心那个坎，那个绊住你自己坎是什么，有时候自己看不清楚。
对 对，
所以在这个工作坊我觉得除了靠着轩哥这边的领导之外，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同侪跟你在同桌一起去学习的学员其实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对于一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有时候你的盲点其实他另外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嗯，
对，这种啊，我们来说这种动力啊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感动，
嗯，
看到他们大家下课之后还在那边围在那里啊，互相交流啊，很热络，
对，
哎，还会一起约出去吃饭啊，哦，定期喝下午茶，
嗯哼，
然后真的可以造成一个改变，
yeah，
那往往你会发现改变发生了，你反而透过你改变的行为也证明了你能够而且你有 guts 来做这件事，
嗯，
而身边的其他的亲朋好友也因此而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嗯哼，
这个就是能够突破僵局的一个最好的方法。So, 3月19号我们最后我根本不晓得我们是个位数的席次了。不过希望大家如果听到这个你有感兴趣的话呢，就点选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的连结就可以上来看一看，可以报个名。那我们希望可以在3月19号见到你。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见咯。
拜
拜。Bye